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各位，这些美好如果没有主真是很空虚。他讲的就是这个，这一代过去，一代再来，各位可以是幸福的。我们累积了越来越多的恩典 和福气。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有不是常常，有的时候也会提，我们不但没有人生没有意义的 感觉，如果你信主，我们不但不这样，我们甚至应该就某个意义来讲有进步的观念。什么叫进步？各位，在中国文化里面，我觉得还有在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里面，我们的观念是退步的。就是很多的文化里面都是这三代以上那是黄金时代，以前是黄金时代，后来就差了，就是白银时代，然后青铜时代，然后黑铁时代。希腊有这样讲，我们中国也有这样讲，以前是比较好，想当年是比较好。教会里面也有，就我也发现很多人会说，我们那个时候青年团契哪像现在的青年团契，我们那时候主日学哪像现在主日学，我们以前多进钱多乖啊。然后人也会讲，我们以前家庭生活哇怎么好怎么好，现在哪里好。可能讲的都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在讲这些时候都有点忽略，我们现在也有比以前好很多的东西，包括物质上面，包括我们的寿命也比以前长。其实就是每一代每一代不尽相同了，科技啊会有一些不同的发展，但是每一代都有同样的主，所有的问题都出自我们远离了主，所有的答案都来自我们归回主。所以他讲的就是这样，让我们不要觉得灰心。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状况是比较辛苦的，有病的，或者是有财务上问题的，教会里是有。有的人的状况是比较好的，比较健康的，比较富裕的，身体也好的，家庭也幸福的，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都一样。这个传道书里一直讲都一样，不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说成一样，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都有同样的主，而我们在罪恶中都可以同样被折磨。很幸福的家庭可以很转瞬中间很难过。康师母那个时候真的两个孩子去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有一点忧郁症，可能也是有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幸福的家庭，各位对不起，幸福的教会，成长的教会，兴旺的教会可以很快的崩溃，包括信友堂。我们就都求主让我们不是紧张也不是害怕，就让我们常常的归向主吧。好，第五节，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已有的事必再有，已行的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这里好像是负面的，但是也不必想到都是负面，就是这样的描述。而我们知道在这里面，基督徒如果是认识主的话，在这一切的重复里面，我们的重复，就我希望像这个团契一样，我希望像你们小组一样。而我们不是都是开学了，上课了，然后郊游了，吃饭了，小组了，洗玩具了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，然后又来了，除了我们又老了一点。但是你不觉得吗？每一次的好像重复，我们又长进。我们有一些负面东西，我们，对不起，我们一定了，不是可能，我们又老了，对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心灵的更新也增多了。 哎，以此类推，包括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。我现在真是我昨天在第三堂有讲，我们六十几岁的人真是是三点钟的太阳，四点钟的太阳，就夕阳要西下，西下是西下，不可能再那么光明了，身体也赶不上，也没有那个记忆力了。但是夕阳很漂亮的，老人可以很漂亮的。我们不但是三点钟的太阳，我们是冬天的太阳，没有夏天太阳那么亮了，没有那么热度，但是冬天太阳很温暖的。各位，你在每一个时候，包括你老了，包括你退休了，学习跟随上帝，学习信靠上帝，学习在现在，在这底下没有心事。你要是从人间，其实心事很多，有新手机，有新款式，新的科技，这很多，但这些如果没有上帝，就叫你烦厌。事实上你可以说不断的都是新东西，然后就刺激我们，让我们更烦厌。但是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不会烦厌，我们也不会害怕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烦厌也不害怕。所以这些提醒我们的盼望是非常正面的哈。第十一节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，我们人会忘记。我们中国人祭祖啊，就有人说不要写祭祖，就祭拜，我们变成纪念祖先，记得。那么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不可能的事，这都是不认识上帝的民族的无奈。就是我们怕孤单嘛，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多么像我是非常个人主义的，我们是怕孤单的，我们也怕就是被遗忘的。在生活中是这样哦，生活中你很担心的就是没人理你，你很高兴的你到一个场合大家都问你好，就喜宴啊，在张细国说他那个有人在戏院里最喜欢有人叫他一下，大家都看一看哦，我们都喜欢。其实就神造我们有这种需要，我们要被肯定，我们要被认识，我们被肯定认识当中，而且是看到你是喜欢的哦，张老师哦，陈弟兄，哎呀，你这怎么这一阵没看到你哦？啊，刚刚去美国开会，这是要说给别人听的。啊，最近忙画展啊，怎么样啊？哎呦，太累了，太累，意思就是说很 popular。我们都有这些需要，不是罪恶，各位不是罪恶，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只在这些事上的话，你就会空虚，因为神注定了，神造我们不是注定了。我们就是受造物，我们需要肉体上精神上的这些满足，而且不断的满足。但在这些不断的满足，不信主的人就说，我们就用新手机，新的旅游，新的什么活动，新的什么，你看所有的节目大概都是这样，刺激嘛，什么新的东西来刺激你，然后不必刺激太久，我们都会厌烦，都会剥落。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越来越丰富。你还是会有空虚寂寞难过的事，我们不能少，这些事不能完全避免，甚至可能很多，甚至可能随着我们，那根刺很痛苦，十字架很痛苦的随着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记得我们，主也顾念我们。人家会忘记我们，主不会忘记我们。好，第十二节，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。是我们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我们泪流满面才能生活，我们血流满面才活得过去，是有血汗有热泪，很重的劳苦。但在一切里面你岂不经历吗？包括不信主的人也可以经历到，汗流满面吃的饭是很香的， 汗流满面完了，洗个热水澡睡觉是睡得很香的，即使是极重的劳苦，有这些东西还是让我们有一些正面的。好吃懒做并不叫我们快乐，虽然有一时的快乐，但是不管好吃懒做，不管汗流满面糊口，或者是生活很充裕，或者是不充裕，或者是很贫穷，我们仍然如果没有上帝就都是虚空。你看十三、十四节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极重的劳苦也可以跟十四节讲极轻的轻，虚空，或者用那个小说的名字，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，太重了，但是太重了承受不了，太轻了承受不了。我有的时候会听人讲，这也许佛教徒讲的最好，因为他们最可怜，不认识上帝，就是空啊，就很空虚。那有的时候是在像小孩都走了，空巢期的母亲，有的时候是这样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过相反的话吧，是万人在鼓掌的时候你觉得的空虚。这我们当中大概都没有，因为没有万人跟我们鼓过掌。不过你看那些小说里面成功的人会这样子，是没有主真的很辛苦，有主还是有辛苦，但是就有意义。十四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捕风好像在《何西阿书》里面有讲，你们做的工作是吸风和吃风，吃空气，就是都没有嘛，很辛苦的在做那件事，结果都是往皇帝的心意，都没有。弯曲的不能变直，当然弯曲的可能变直，直的也可能变弯曲，但是就是如果没有上帝，到最后就到的是虚空。缺少的不能足数，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，又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乃知道这也是比捕风，因为多有智慧，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。这里也是一个要小心看的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知识，我们不要智慧，而是再一次，当有这些，即使来自主，而这些没有用在主的身上，或者说这些没有是敬畏主来做的时候，或早或晚，你也会觉得很空虚。孩子是神赏赐的，如果你不在怀孩子、养孩子、带孩子，以及孩子不在的时候，都是尊主为大的，当孩子走或惹你怒气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空虚。甚至就像我刚刚讲刘大中的事，越可爱摆上的越多，走的时候你越难过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所罗门的一些事情，跟这里对比着想哈。各位请跟我一起啊，不一定了，你听也可以哈。列王记上第三章，就我们看一下这位所罗门。列王记上第三章在前面哈，420页，前面420页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，接她进入大卫城，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，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。啊，所以各位有的时候讲的不对啊，我们听的也不对。所罗门晚年的时候，他不是晚年的时候才开始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中年、晚年、青年、少年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很爱主、跟随主，但是同时我们也还是在罪恶当中。就是我们当然希望那个曲线，我们整个的人、我们的灵性、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断往上走的，越来越美好的。 但是有的人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爱煮，有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比较爱煮。但不管年轻年老，那个主导文里面，我们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是我们每天都要说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年轻的时候也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突然犯了很大的罪，年老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老牧师也可以有很严重的错误，我们时时需要神的保守。年轻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我比较倾向这种讲法，就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同时是一个罪人，也是一个称义的人。如果我们一旦自大或者是怎么样，那刹那之间可以跌倒。那么我们如果悔改，刹那之间可以听到耶稣说，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。所以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结了亲，然后就有一个不太恰当的婚姻，就跟法老结亲。那么这些女人对他有多少影响，可能都是负面的多，但圣经没有多讲，他实在是蒙恩的。你看，跟法老结亲，然后第三节，所罗门爱耶和华，这也是很宝贵的哈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爱主，主实在也很恩待他，但是你在传道书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以后还会看到的，以及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爱有掺杂，而在这个掺杂的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是有掺杂的，但是呢负面的东西一旦掌权就很恐怖了。好，他去献祭，他求到了智慧，神给他很多的智慧。然后这个智慧呢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判断那个婴孩，活着的婴孩的妈妈到底是哪一个妓女。这件事其实意义很重大，我也讲过，我们今天不去讲了。那么你看第三章的27节，王说将活的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，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好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，所罗门找出那个婴孩的妈妈是谁了。可是你能不能再想一想，所罗门这么有智慧，他求智慧能够断案，能够管理神的百姓，神也给他智慧，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如此的富强康乐。是啊，但是你不要想在人间找到一个，包括所罗门统治时候一个存到永恒的一个模式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，这件事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的时代有妓女，他的智慧为什么没有消除这件事？他的智慧为什么没有办法消除男人好嫖的恶习？为什么没有办法挽回这两个女人？所以16节讲到，有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，你就应该觉得非常的悲惨了。所罗门的统治，然后也很稀奇，这都可以写故事的。这两个妓女怀孕了，各位，妓女不可以怀孕的，怀孕她就没有工作了。妓女也最知道怎么避孕，但她们怀孕了，我马上都会想到，那我们中国的那个妓女跟书生的故事。我想她怀孕是故意的，是不是有一个嫖客喜欢她了，跟我们中国的书生一样去了，真的爱上她了，我会娶你。哎，这两个男人后来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，很无情吧。这两个妓女，各位，住在一起的，那么住在一起的妓女应该怎么样？我觉得应该是好朋友。那么两个有孩子可以互相照应，那薄幸郎你大大可以想，一定很混蛋，知道她怀孕了后来又跑掉了，但当初应该有甜言蜜语。各位，这些所罗门都没有解决， 所罗门也没有解决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母亲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，各位，这也是悲剧。那个有智慧的所罗门没解决这个事。各位啊，这件事情，那个婴孩回到了自己妈妈那里去，那另外那个妓女呢，把自己小孩压死妈妈，偷了别人小孩的妈妈，受到什么处罚了吗？处罚？一个妈妈把小孩压死，一个妈妈失去了小孩，你要处罚她吗？各位，这些在后面都有讲哦。人间的正义好像也很空虚。最后怎么样？最后这个妓女从良了吗？那个小孩后来长大怎么样？第二代的妓女吗？各位，美好的所罗门的生活里面，美好的神的恩典的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地方，都还是有空虚和遗憾。但是有这些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信靠上帝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